好，大家早上平安。我们今天来到《使徒行传》的第十章。那大家还记得上一次 IP Debra 有在一个信息里面分享到与老火汤有关系的这个信息吗？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老火汤是需要熬炼、需要时间、需要好的火候熬出来的。那关键的是熬出来精华是要被品尝的，不然有时候熬过头那个精华可能会失去了一个美好机会的上座的时候，或者是甚至可能你会煮到干水壶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信息要从哥尼流还有彼得的生命来看，其实正要告诉我们说，我们预备自己过后是要随即行动的。所以我今天把今天的主题设为预备自己随即行动。那随即行动的意思呢，就是你要，我记得我以前看过港剧他每次讲说 on call 36小时，就是要一个医生真的是要预备好自己，医院一 call 到他就会马上到医院去所以我就看到今天从哥尼流还有彼得身边，我们看到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今天呢，经文我就分成三个大点。那第一个大点呢，是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这里讲到说祷告看见神的意象。那这里有提到两个人的祷告，两个人的意象。所以从第一到第八节就有提到哥尼流，那可能大家都问哥尼流他是谁，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都有介绍哥尼流是谁他是一个外邦人。在第一节还讲到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然后还有说到说他是个敬虔人，敬虔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所以我们特别看到，其实犹太人是每天都有三次祷告的。那第三次祷告的时候，就是第三节提到的那个圣初，就是下午三时的时候，也就是说献晚祭的时候。那从这边看到，我们他确实是一个常常守住祷告的人正因为他守住祷告，神也向他显现。然后从接下来经文来看，我们其实看到他对神是非常有信心，他是随时做好预备的人那第七节他这边讲到说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就叫两个家人和常侍候他的遣臣兵来，把这事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所以哥尼流的反应是很快的，他是马上，因为他讲天使去后，就是天使离开过后，他马上就叫两个家人还有一个常服侍他最好的人，就是安排他们去找这个彼得所以相对的，在我们第二个小点里面，我们也看到彼得其实也看见异象，就是从第九到第十六节。那彼得一样看见异象，可是呢，他看见这异象的时候，他有一点谨慎跟犹豫，因为呢彼得服事来说他无论是在服事的恩高圣灵其实可以随时向他说话，所以可能他会很常有这个意象所以他作为神所立的这个首席，这个属灵的领袖呢，他要走向外邦人去服事的话，其实是需要很多查验跟鉴定跟确定，所以他是对他的意象是非常的谨慎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哥尼流是一个他没有去想太多，因为可能他也不是很常有这样的经验，但是这一次他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去，他就马上行动了。那相对的彼得也有这个经验，但是彼得真的是会去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的大点。那第二大点是顺服聆听圣灵的话，在第17节到第33节。我们来看这下面的几节经文这里说到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就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猜他们来的。所以其实我们这里看见说，其实我们看到第17节他说到彼得心里正在猜疑，那第19节彼得还思想，那第20节他说不要疑惑，圣灵直接跟他讲说不要疑惑。 所以这里我看见说，其实彼得那个时候心里是不知所措的，因为他 receive 的那一个意象哦，他是还在寻求当中哦，他在思想，就是还在思索，他在深思熟虑当中。然后当圣灵跟他讲说有三个来找你的时候，他就叫他不要疑惑，就是不要再去想太多了，就去行吧。所以我就看见说，其实圣灵有时候也是真的是有恩典给我们哦，就是当我们真的是还在想的时候，最后圣灵会告诉我们说，是了，就是这个了，就是对了，所以你就去吧。所以在接下来第二个小点，我就设为顺服圣灵，谦卑跟从哦。所以第二个小点呢，就是在23节到33节，在第28节呢，特别在第28节呢，我们就看到，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熟而不洁净的。所以我看见就是其实彼得看见圣灵这样子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也愿意去突破那个传统的想法，想那个传统的概念哦，他也明白神的旨意是要他去接触这个所谓的外邦人的一群哦，所以神仍然是有恩典的，所以一切我们都看到其实都是出于神的安排。当彼得犹豫的时候，神却让哥尼流的人到了，圣灵也亲自向他说话，所有的时间看起来都好像刚刚好。所以对彼得来讲说，他知道他这一次是要顺服圣灵的意思，让他过后就可以看到神到底背后要向他说什么。所以我们很快我们来到第三的大点，就是信心传讲基督的名，第34节到第48节。那其实哥尼流预备自己呢，他是要准备聆听主向他说话的，所以他愿意起来服侍，他马上就有行动，他是积极的行动，因为他召集他全部的家人哦，都在家里等候彼得到来，要听听彼得有什么话对他们说。所以第一个小点呢，其实彼得就向外邦人讲到了。那彼得向外邦人讲到的时候呢，在第34节其实特别提到说有两个重点。第34节他特别提到说，神是不偏待人的，而且耶稣就是那个基督。然后另外在第43节说到，最重要的就是凡相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所以我觉得当哥尼流是明白有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他还不完全明白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其实神是要借着彼得然后哥尼流的意象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在当中大大彰显了。所以当在第二个小点的时候，是外邦人受圣灵充满了，第44到第48节的时候，其实当彼得说到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的时候，圣灵就马上充满在那些听到的人身上哦，他们都开始说方言，彼得看见就为他们施洗哦。所以彼得也在这几天里面与这个外邦人相交，就在他们当中住了几天。所以其实我看这整节经文，因为我只有十分钟哦，所以看这整节经文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说，我觉得神有很美好的旨意在彼得上面，他有很美好的旨意在哥尼路上面，他有美好的旨意。那很长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传统啊，因为一些我们觉得不行啊，还是因为一些可能我们要想深一点啊，还是要想更多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回到去神的当中哦。但我看到其实圣灵是会亲自告诉我们的。所以最后呢，我要以一个我自己一个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那记得两年前呢，我在母堂 GA 浸泡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有一次学房的学生就邀请我出来成为那个被先知祷告服侍的那一位齁。那他们为我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看见我站在一个船里面，然后那个船就是会漂流，就是在海上面航海的。然后在航海当中呢，我就自己也有领受到，我在意象里面看见我的手有一卷东西，然后那一卷东西我不懂是什么，只是直觉告诉我说那卷东西可能是地图。所以过后呢，就有一个在 这个祷告 全能部的这个同工就过来跟我讲说 Asher 刚才你在被祷告的时候我特别看见其实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然后那时候我听见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深想说传福音啊应该不是我这一块啦，然后我会想很多，然后讲说到底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然后这个那个，然后他是就是很多人一直跟我讲说你是传福音的人你是传福音的人，但是因为我自己里面的身世齁，所以我觉得说哎呀还是看着办啦。结果有一次呢几天后呢我就被安排要搬一幅画，那幅画是可以一个人搬的啦，就帮忙搬一幅画到江牧师的办公室去，然后我就一个人搬起那个画，我就拿到去那个办公室的门口的时候，我就放下那幅画，我就休息一下，我就看下那幅画，讲哇这幅画很漂亮嘞。结果我看仔细点那幅画的时候，我一个照片也可以打出来。我仔细看那幅画的时候，我就吓到哦，因为我觉得说，哎，这个不是世界地图吗？怎么会在我手中拿上去呢？所以其实到最后，我就明白到，其实圣灵是直接跟我讲说，对了，就是一幅地图，你就是传福音的人，你不要再逃了。所以我现在我就明白说，其实传福音对我而言，为什么我今天在媒体部里面服事，其实我也可以透过媒体传很多的好信息给个别的人，所以我自己也开始牧养，我自己也开始愿意去分享我的见证。所以总结来说呢，当火候就是刚才讲回那个老火汤的时候，其实当火候够的时候，那个老火汤拿来喝的时候，那是最好最美的。哥尼流就是这样哦。所以彼得做当时最高层的领袖，他也是要小心查验齁，然后免得太快行动，因为如果太快行动的话齁，那个他错误理解那个意象的话，其实那个汤拿出来的时候也是还不够熟，没有味道的。然后呢，所以其实我们很常我们会有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一个传统的想法，但是其实我们真正的是明白神的时间，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当神要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明白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摆上祷告周记见证仰望神的时间，神就会在对的时间差遣我们，所以我们要随即行动哦，那个老火汤就不会不熟或者是不好喝或者是甚至是糊了。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使用Asher 今天我们开始另外一种新的安排，我会穿插多两位同工参与十分钟的一个短讲的一个小种。那我在这里就继续的延续这一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在这里提到有关福音，神国的福音开始去到外邦人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那我们知道神国的福音其实牵涉到的不只是神爱世人的这一件事，那神爱世人当然是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个受死，十字架的福音是要传到整个外邦人当中是不只是单单犹太人，甚至还要去到外邦人当中。可是我们看到福音它不只是一个我们明白的认知的，因为福音背后它其实也包含了另外一个我们不是靠知识头脑的部分而已，是关系到灵界，关系到全能的那一个部分的。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看到在福音的背后有许多超自然的一些的奥秘那些超自然的奥秘是看到它不只是在一个人的理性的世界运行，它也包括来到一个所谓的第四度空间的一种超自然的灵界的部分在运作的。那很显然在今天使徒行传所记载的都是福音刚刚开始的情形，那而且是教会初期的整个运作的方式。所以当我们看使徒行传其实可以看到一种的模式，或者说这个模式就是本来应当说在福音在教会在整个所谓的运作的里头本来就包含这一些的元素的。那今天可能教会久了有不同的走向，就是好像习惯了这种走向就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习惯了那样的走向又有那样的模式，所以教会就变成有很多不同的特色
啊，好像各宗派有各宗派的强调点。其实如果我们回到福音的最原初，本来就包含了这许多东西。那所以今天我想从两个大点哦来跟大家看，就是首先我们透过福音怎么样去到外邦人当中的时候，从第一点可以看到，天使是启动了外邦人认识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我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可以很多不同的内容，但是其中一个特点，你会看到天使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透过天使的运作，而福音开始了一个所谓的让神国的福音可以临到外邦。那经文一开始的时候说到，在该撒利亚的这一个人叫哥尼流的这位百夫长。那该撒利亚是在以色列的比较北部北部靠地中海岸的一个海港。那这个海港是整个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嘛，所以在罗马帝国的政权底下，那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罗马的一个军事的一个基地，所以说是一个军事的港口所有这些所谓的罗马的官员，他们来到这块土地，在那里驻扎的时候，其实不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另外一个点，但是最主要的整个军备军事是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有很多军队。那百夫长显然就是其中一个。那当中这些的百夫长，虽然他们是你说可以是罗马人，他们讲希腊话或者当然在那块土地可能当中也很多讲希伯来话，就像今天你去到以色列你会看到很多巴勒斯坦人，你会看到不同的一些族群，可是因为他们生长在这块土地，所以讲希伯来话还是蛮正常的。即使他们不是希伯来人他们也可以讲希伯来话就像新加坡，如果说我们是一个以英语为主的一个的社会，很多不是英国人，不是外国人，可是也讲英语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外国人很显然他也有一个对耶和华神的一个这样的信仰的背景，所以当中其实相信耶和华所谓的入了犹太教，或者说跟随敬畏神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在这一位百夫长的当中的生命里头看起来他有很蛮美好的在信仰上的虔诚跟一个美好的见证。只是我在想，当福音要去到外邦人的时候，神为什么是拣选一个百夫长？如果是一个更高的官或者是更普通的平民，当然应该也都可以，可是选择百夫长，如果百夫长跟千夫长，为什么不是选择千夫长呢？不是更有影响力吗？后来你想深一层，百夫长他的影响力是针对100个人在他的带领底下，所以他可以影响那100个人，而这100个人其实他们下面就是一般普通的老百姓，就是说他们所生活所接触的不只是家人跟他们的老百姓，但是这个百夫长他可以影响这100个人。可是如果千夫长他很可能影响的是10个人，因为他只管百夫长。所以我就看到神特别就是拣选了这样的一个好像中阶，他既有影响力，那他有一定的一个权威，那而且这个人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首先就经历了这个事情。所以当中包括什么呢？就是虔诚信神的这个百夫长，这是第一个小点。然后我们再看下来的时候，从第三第四节看到他祷告中见到异象跟遇见天使的这一件事。那么所以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就是有天使来向他显现，而这个天使所说的是因为他的敬虔，他的所做的事情蒙神纪念。所以当遇见天使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很显然这是一个蛮意外的 OK 蛮惊讶的。虽然说在旧约的背景当中，天使其实是蛮普遍的如果你查考天使这个字在整个圣经当中出现了174次， 因为天使也可以被翻译成使者，啊，使者不一定都是天使，但是天使可以被翻译成使者。那么如果加上这些的时候，其实整个圣经里头其实充满了天使的运作，啊，因为毕竟圣经所说的是有关神的事，神的事就包含了神透过他所创造的天使是一个所谓的服役的灵，就是服役的灵，就是 servant， 就是来服侍的。所以天使的出现是为了要服侍。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天使的出现，很显然就人来讲，很常我们觉得诶，我凭什么信你，是真的吗？你怎么证明等等，就是可是天使一出现，很显然这就是一个很超自然的。但这个事情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好像就不是最普遍。那不是最普遍，我相信有很多原因，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有完整的圣经在我们手中，我们要认识神有圣经，不只是圣经，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教导啊，上课啊，有书本啊，有可以上网啊，太多太多的资料，让我们可以有很多东西的追查跟查考。可是当下你可以想象，如果回到初期教会的那个年代，这个外邦人的百夫长，他虽然有着敬畏神的一颗心，可是他毕竟还不知道耶稣是谁，不知道不认识这个神国的这个福音这个救恩。所以神就透过天使来向他显现并且指示他。那这件事情我看到在特别在一些中东国家，我们说到那个以斯玛利的后代当中，我们听过好一些他们信主的见证，他们的信主很常不是人跟他们传福音，是天使来向他们显现。所以当天使一显现之后，那种的超自然的经历就使到他们开始去要更深的去探索明白天使所说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而认识了主。那虽然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见过天使的吗？在我们这里我们这里没有。 OK， 在线上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坦白说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可是我至少有过两三次是别人告诉我说，诶，我看到一个巨大的天使站在你的背后尤其在讲台或者说在我们教会，那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看见。神就是给不同人有不同的一些的看见当然有些人是可以见鬼的，但是不要见鬼，见天使是好的能够看见神的作为，神的荣耀，这些都是好的。那所以我们看到因为在异象中这个超自然的一个经历的时候，而且是天使的显现。那来到第五节那边，我们看到第三段第三小段，就当他有这个看见之后，其实是跟着天使是说了，他是怎样呢？是否真的就要这样行动呢？其实如果从人的一个理性的角度，很常我们会要诸多的查验真的吗？那是真的在约帕那个地方有彼得这个人吗？而且是我应该什么时候去呢？而且去了我要怎么跟他讲呢？那他怎么样才能够相信呢？所以如果从人的理性的角度，应该有很多疑问查验或者说考究，然后才敢行动。那么感恩你会看到当天使一显现，这个本身已经是一个超自然，所以在这个超自然的经历底下，他立刻用了一个愿意来回应结果他就真的就打发人去了。那么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在今天我们的经历当中，早期我们在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信仰的背景里头，坦白说我们的属灵的经验是非常平面的。我说的平面就是我们除了读圣经还是读圣经，祷告读圣经，祷告读圣经，但是对于所谓的超自然的这些天使的机遇啦、异象啊、异梦啊、启示啊、领受圣灵说话啊，这一个部分 这种所谓的超自然的部分好像是空白的。但是我们今天感恩，让我们看到福音，从初期教会的福音本来就包含了这一些的东西。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哥尼流，感谢主，他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所以当他这样听见了，他就这样回应，那就他就勇敢的踏了出去啊。其实信心真的是需要勇气去踏出去的。就像我们看到在旧约历史当中，过红海是需要信心踏出去，过约旦河需要信心踏出去。就好像当我们领受一个启示，关于要建殿的事情，也是类似的，就是要信心的踏出去。如果没有踏出信心的那一步，其实我们就没有看到后来的神迹。所以感谢主，就是外邦的这一位犹太教的信徒，他因为这个超自然的天使的造访，所以他就凭信心踏了出去。所以当踏出去之后，我们来到第二大段，我们就看到写小说很常是这样写，但是原来神在人生的故事当中，人生的记忆里头也很常是这样子。在这边圣灵做了，透过天使做了这个工作，但是在另外一边圣灵也透过他奇妙的方式来向彼得来做事，而且时间要搭配的刚刚好。所以我们就在看到第二大段，从第九节一直到最后，就是圣灵运行就更新突破传统。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外邦人信福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对整个犹太人的观念，或者说福音刚刚就是临到犹太人，而耶稣本身也就是在犹太的整个的族系里头的一份子，所以这个是对犹太人来说，这是我们的福音。虽然很多犹太人不认识，可是如今这个福音要去到外邦吗？对于犹太人来说，那去到外邦呢，到底又会怎样呢？就太多太多不理解的事情了。那所以这里就我们看到，又是透过奇妙的一个方式来运作。首先第一就是透过三次异象，圣灵说话。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个天象就是彼得在祷告的时候所看到的这个异象这个异象今天我们会看到，明天我们还会再看到，因为彼得会继续的重复诉说的这一件事情。那这个异象对彼得来说是一个蛮超越他的经验的。所以超越他的经验就是说，因为这一块从天上掉下来的布因为大家当时在祷告嘛，而且当时似乎是好像肚子饿了想吃了，可是就是这个意象好像就有食物从天上下来，可是一看这些什么走兽啊、昆虫啊、这些爬行的啦、飞鸟啊当中，他看到这些字不洁净的，因为每一个犹太人他们都蛮熟悉旧约的这种的背景，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一看这些都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些不洁净的食物在我的面前，那跟着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当然对彼得来说，怎么可以呢？这个是我们从来都不碰的我们都律法规定这些都不可以吃的所以就听到这个声音跟着说凡俗物十四节，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都没吃过，这是彼得的反应。那第二次声音又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很显然这个超自然的经历是有需要的，否则的话彼得怎么会知道说这个东西是可以这样做的呢？外邦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外邦人当作就是说的不好听就是不是人，就是因为犹太人很深的感受到他们是神拣选的，所以对于外邦人来说好像就不把他当作人这样子，可是神要突破他们的这个观念那所以就透过这个意象，一次两次三次。那其实实际节虽然说到彼得在猜疑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要一次两次三次？其实你发现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在旧约当中 在圣经里头很常会出现三次，好像要确定再确定最后确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我们看到当耶和华神呼召撒母耳的时候，也是一次两次三次，撒母耳才好像才明白过来。其实撒母耳的明白当时是透过那个老祭司以利来帮他查验，所以是这样子经过了三次。那好像以利啊，在那个撒拉弗的那个寡妇的儿子死了的这一件事情上，那边也说到以利亚的祷告是一次两次三次，这个孩子后来就复活过来的。那彼得不认，当主呼召他的时候三次呼召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那我们看到圣经很常用三次来让一个人去一而再再而三的确认这个呼召，确认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强调。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圣灵其实不断在教会当中做新事。对初期教会来说，很多东西都是新的。那对彼得他们领受的福音之后，福音已经传了，所以对当时来说，福音其实已经传得蛮广的，信主的人也已经蛮多了的。可是毕竟都在犹太这种所谓的文化跟圈子里头，所以当福音要去到外邦的时候，这是一件很所谓的很突破传统的事情。传统就是我们是这样的背景，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有这样的做法。可是如果要超越这个规范这个叫突破传统。那其实这一件事情运用到今天的生活当中来看的时候，其实也一样的。尤其是我从传统的教会走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很多东西是超越了真理，因为传统习惯我的祖宗是这样做的我来到这个教会那个教会的习惯，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领袖是这样子看事情，这样定事情。所以对一个初信者来说，我来到了，告诉我来到教会一定是要这样做那样做有什么规矩，有什么事情，那这个东西就成为了一套基督徒一定是要这样的吗？那所以这个就是久了它形成一个传统，无论它合不合真理，它就已经成为一个传统因为这是成为了一个习惯。圣灵来很常要做新事，所以今天我们行在圣灵当中上个礼拜才有人提起说人会有一种习惯，就是我不想变我习惯了适应了我就不想变。可是偏偏圣灵的工作就是常常是做更新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他要做新事。所以今天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器皿可以怎样被神使用，往往就是要能够接受更新能够接受改变。所以显然圣灵在这个意象当中透过这三次对彼得说话，让他整个思想改变。好，那第二个小点，从24节到33节这边说到彼得顺服圣灵，他就勇敢的行动就是对彼得来说是圣灵已经告诉了他但是同样的所意见所谓圣灵告诉他说有人来招你要带你去见这个哥尼流的这件事情，那很显然也是一个冒险所谓的冒险就是说他可以很多的查问因为不要忘记整个犹太人的信仰跟基督教的文化其实是跟罗马的文化其实是有蛮多矛盾跟碰撞的，尤其是当逼迫来到的时候，你会看到现在要去见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哇，这个事情有一点有一点质疑或者说有一点犹豫的安全吗 ？OK 吗？那我们看到彼得他是顺服了圣灵的指示，然后他就勇敢的行动。所以从24节就看到原来在另外一边凯撒利亚的这个 哥尼流、哦、他已经邀请了很多他的亲属、哦、在那里等待、哦、等待他的等待这个彼得的到来。所以当彼得一到的时候啊，他们去迎接他，那迎接他的那个举动我们就看到25节形容说俯伏在他脚前拜他。所以当下彼得的反应是吓到的、哦、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来俯伏拜他呢？因为很显然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尤其作为罗马的一个百夫长、哦、应该他的手下很多嘛，所以他的网络也是蛮广的，所以那个消息很常都是会很快传来传去，所以彼得过去做了很多神迹奇事，这个大概他都早有听闻了、啊、所以当下当彼得一来到的时候，哇，他觉得这个神人来了，把他当神这样来拜，所以才会引出彼得26节所说的啊，你起来你起来，因为我也是人啊，就是你不要搞错，我也是人啊，就是他们会错误的把他啊当神来拜了。所以当然彼得他本身就是一个从一个很卑微，然后一路经历圣灵的带领，他不要忘记他只是一个渔夫的一个背景，如今来面对的是一个高官啊，是一个罗马政府的啊一个的高官，所以这整个的身份其实是很不成正比的。但是在圣灵的恩膏底下、哦、你会看到就他们就开始来到这边，就有一段的对话。对，在对话当中彼得表明他的经历，然后被带到这边来。所以29节彼得就问说，你们叫我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彼得显然他也是不是他已经预备了他的讲章、哦、我来到是为了要来讲一堂道，所以我已经准备好我的讲章 ,OK, 来到了我就要来讲。不是的，彼得也是一路等候圣灵，好，你要我跟他们去，好，我就跟他们去。那去到了见到了这些人 ,OK, 很自然的，诶，你们叫我来是要做什么呢？哦，你们到底要什么呢？那对哥林流来说，其实哥林流他并没有领受说你去叫彼得来然后叫他做什么做什么。哥林流也没有。也只是领受了圣灵要他这样行天使要他这样行动，他就这样行动。所以当来到之后，哥尼流也把他自己的经历也说了出来。啊，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对照。哥尼流有一个超自然的经历是透过天使的造访。彼得有一个异象的经历也透过圣灵对他说话。所以当这两个经历，你会看到背后原来都是第四度空间的一个灵界的一个运作，来这样子来穿针引线，来把他们配合在一起。那所以当这里来到的时候，你看到彼得他是很显然他也有一个一步一步走，圣灵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那如果说论彼得他已经带领过3000人信主，已经带领过很多人信主，跟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人很容易就他可以倚老卖老，对方又这么尊重，然后他又那么有经验了的，他大可倚老卖老，哇，就来那里高谈阔论一番。可是不是的，我们看到他在那个地方是谦卑的来询问，到底你们叫我来是有什么意思呢？来询问查验，询问其实就是一个查验，是这样吗？是这样吗？那么所以当两个属灵的经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彼得明白了。所以跟着最后一小段，从34节一直到48节，最后看到彼此顺服彼此顺着圣灵就成就了美事。就因为背后都是有圣灵在做事，无论是透过天使说话，无论是圣灵直接说话，透过异象说话，他们彼此都顺服在圣灵的这样的带领当中。所以彼得就开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理解，这个理解就是我真看出34节神不偏待人，就是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彼得开始看到了原来福音不只是给犹太人，也给所有的各国中凡是愿意敬畏的、愿意行义的，其实都蒙神悦纳。所以在这里彼得就把福音做了一个的讲解， 尤其38节，我想这一节经文也是很重要的。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被魔鬼压制的，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这句话就归纳了耶稣所做的。然后当讲完了这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他把这个道传了给众人之后，我们就看到凡信他的43节，凡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所以你会看到因着这个福音被讲明的时候，就是神的灵也降下了。其实圣灵在做事，只是透过这个器皿来成就他的事。所以最终他们也受洗。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整个初期教会神开阔他们的一个眼界，就看到福音不只单单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那么彼得的一个背景是，作为犹太人，我不可能去到外邦人的地方，我不可能跟外邦人进到外邦人的家。那可是神突破了他这一点，外邦人跟犹太人本来就是要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的新人。那成为一个新人的这件事情，你会看到原来是在初期教会本来就已经存在的。所以总结来说，今天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去到了外邦，然后往西行，在世界在地球绕了一圈，绕一圈之后最终福音还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今天重读这章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福音已经绕了一圈，要重回耶路撒冷的这个阶段。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外邦人，可是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呼召跟一个的托付，就是似乎我们是其中一个要把福音带回到耶路撒冷的其中一个神拣选的教会，神国的教会，要把神国的福音传回到神国的发源地，就是从耶路撒冷那里。那今天我们也很显然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需要圣灵的指示，甚至是需要天使的帮助。所以求天使帮助我们，也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末后可以被神使用的这个器皿，让福音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太的百姓当中。求主帮助我们。